万善先知卷二，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啊，第37页，劝求子者啊，就是劝勉呐、求儿子的人不要杀生。那么富贵人家没有儿子，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了，他就必然要想尽千方百计求子，所以拿出很多的金钱啊纳妾的人有之，花很多的很高的价格来买药来补身体的人有之。然而常常是求子的心欲切，得到儿子却很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三界里面众生的定业了，如果不是你有大善的话，是不能挽回啊。有不有子孙后代，子孙后代的贤良与否都是自己的业力决定的。然而心能造业，心也能转业。古往今来没有儿子的人，由于一念的觉悟啊，改往修来，勇猛的修善，往往就能连生贵子啊，这样的事情也是不胜枚举了。但求子要求之得道啊，如果求的不是正如法的，那么也是不可得。不可得他就突然的怨天尤人啊，这就是迷惑颠倒了。常常有放生得儿子的。元朝有一位富商求儿子，他就听到有一种有一个仙人太岳真人能够料事如神呐、就去叩问。叩问的结果说是由于你前身的杀业很多，使其他的动物不能有子孙，所以感得自己没有子孙之报啊。但是如果你想要儿子的话，要放生，放满800万的生灵，方可恕你前世之罪。若误伤一个昆虫，就需要放100条命来抵，来挽回业力的造化，视为第一。这个富商呢，听了之后就发了大誓大誓言，要戒杀拿出很多的家产来放生。果然他得到了一子，而且很有出息以后还是做官的命所以华严经曾说，这个杀业之报能令众生堕到三恶道里。三恶道的苦受完了之后，辗转的升到人道里面，还要得到两种残余的果报，一则是多病，二则是短命。所以当我们一生生下来一辈子都很多病的时候，或者寿命不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由这个果追溯它的因，就是我们杀业太重 这个富商杀业很多，他的果报不过是今生无子啊，这大概是啊，既受了三恶道的啊这个苦的正报啊，以后还要经受生生世世没有子孙的余报，大约是这样的啊。或者宿世的福德力量还很深厚，先受没有子女的花报，以后还要经受下三恶道的正报，也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啊。所以今生能够勇猛的忏悔啊，回心向善啊，这个力量心力重的话，也就可以免除的往昔的恶业的灾祸，来获得现世的福德啊。可见佛法讲命运呢，它是啊灵活的啊，是可以转化的，就看我们这一念的心啊转化的力量有多大啊。好，下面是劝避难的人。避难人就是身在乱世啊，战火连绵，在这种啊离乱之际，世间人就得逃难了啊，就得逃到深山旷野啊，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望到军队的征旗，那么母子赶紧逃啊，可能就母离子散了。闻到两军的金鼓啊对阵，就胆战魂飞。那此等乱世的颠沛流离呀，虽然是国家的大的国运共业所感，但终究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恶业所感召的。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时间长，和平的时间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入的思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慈寿禅师曾经有一个偈啊，谈到世上的人有很多都有杀生的恶业，才赶得刀兵劫战乱的时期。你杀了众生的命，负命呢，有命在，那今生就要杀你的身体。你欠了人家的财物，今生自己的房屋就被焚烧。你曾经破了鸟兽的巢穴，那今生你的啊妻子就会啊离散。这样的报应是啊一一啊感得的，所以要认真的听佛说。由这样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是自己在乱世杀身亡家，家破人亡啊，这都是自己啊前世的恶业所决定的。乃至于一个手指被伤害，身体一根针啊的刺痛啊，甚至刹那时间经受恐怖的情景，都是有因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所以就普遍的劝告世间人，遇到战乱恐怖之际，要回心思维自念， 自念什么呢？我的身体尚未被乱兵所抓到，心情就这样恐怖。那么那些动物啊，每天被抓到宰割的时候，它的恐怖之情当又如何呢？自己的家人骨肉尚未分离，就感觉到这样凄惨。那么动物每天被离散分离的时候，它的凄惨之情又当如何呢？自己的四肢尚未被宰割，就感觉到如此的悲苦。那每天的动物被宰割的时候，它的悲苦之情又是怎样的深重呢？这样思维之后，又升起大惭愧之心、大恐怖之心、大忏悔之心。那么由于你这样深入的思维忏悔呀，那过去的杀业必定由于以念佛的功德得以超见，未来的杀业当直下斩除。能这样用心，那来世必定能升到太平的时代，必定不会生在战争危乱之时。纵或生到战乱之时，也必定不会生到两军打仗之地。这岂不是避难的最上的妙策吗？那么遇到战乱，登山涉水不是万全之计哟。你定业要死的话，跑到哪里你都会这个逃不掉的。所以古德有云世间欲无刀兵劫，虽是众生不是肉。你要想这个世间和平没有战争，要从不是肉开始。就在战争的时候，有的地方被屠杀的情景非常深重，这就说明那个地方的那个居民呢，他的共业的杀业最重，才会感得被焚烧杀戮的情景会更惨重。那么你看平时我们看这些渔民在这个网捕那些水族的众生，忽然得到一条大鱼的时候在旁边观看，一定会鼓掌称快。当你在鼓掌称快的时候，不知你又增加了一个冤家对头了，又知道要悲怜解救忧恐不及，怎么能反而去称赞炫目呢？你称赞这个事情就是赞叹杀，炫目这个捕鱼捕到的鱼就是水洗杀。这种情形在有智慧的人看来，都是种下了刀兵劫的种子。好，下面劝食牛犬者，就自己的饮食里面千万不要去杀生尤其这个肉食里面牛和狗不要轻易去吃了那一般劝人不要去吃牛肉狗肉，不如劝人戒杀牛犬，不要去杀牛犬。劝屠夫戒杀牛犬，不如劝官长官员下令禁止杀牛犬。 为什么呢？你劝他人不要吃牛肉狗肉，他虽然当面说好答应了，但一旦牛肉狗肉这个美味啊香气在面前的话，他一般都控制不了，还要去吃啊。由此而知，劝人戒食牛犬肉不如劝人戒杀，就是本身就没有牛犬肉给你提供啊，但是你劝他不要去杀这个牛犬，这个屠夫因为你的劝而改业的人，这很难，十个人里面难得其一啊，那种良心的感动不容易啊。我们前年东宁市护生会放生了18头牛啊，罚了好几十万了。那据说放生的时候有一个屠夫，他就发了誓言，一看到很感动，我还有啊拿钱出来放牛的啊，所以他就发誓再也不宰牛了啊，这都是很难得的因缘了啊。一般来说他世世代代都是靠这个行业吃饭的，你让他改行很难啊。如果不以官府的禁令来威慑的话，而且让严刑拷打来恐惧他，那一般的屠夫都不会啊歇手的啊。那么这桩禁止吐牛吐狗的事情，就一般的贫穷的读书人也能够做到。当得到了官府的禁令之后，这个榜令一发，一定要有跟进，要严刑纠察啊，把它啊落实下来啊。这样虽然你不劝他人戒杀牛犬，他自然就没有牛肉狗肉可以吃了啊。但可惜的是，一般的读书人凡是名利所在之处，就啊周旋啊讨好做官的啊，遇到这样的善事却一般都漠然啊不去做。好，下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案，就是你用开玩笑的方式来侮辱啊，就是用这个牛肉狗肉来啊这个供养给佛菩萨的话，你都会遭到灾祸。麻城有两个笑脸，就是乡里举出来做官的人啊，又比较有德性的人。但这两个人，一个信佛，一个绑佛啊，共同在地藏殿里面读书。那有一个人就拿着狗肉过来了啊，那信佛的人呢就让他不要进来啊，并且呢这个啊赶紧避啊，令他不要进来，让他这个在门外。然后那个绑佛的人就说啊，我信奉的是儒家的教化啊，并不知道有什么佛教啊道教啊。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那个狗肉啊收下来了，并且蹲在座位上夹着那个肉来啊，好像开玩笑的献给地藏菩萨啊。你说这个人也是胆大了，就是不信因果，他什么都敢干，就出现情况了。这个不信佛的这个笑脸才举起筷子啊，拿夹的肉，觉得 空中有一种力量给他一推，一推他就一下子扑通就掉在地上，马上死亡，马上死亡。不一会儿，那个闭在门外的那个孝廉也死了，也死了。这两个孝廉都到地府里面去了，到阴间去了。这个信佛的孝廉呢，就看到那个绑佛的孝廉在那里经受种种的苦行，金脖子呢都被那个燃起火的枷锁呀给他用上刑了，遍体都被这个火烧烂。这个阎王爷就对那个信佛的这个孝廉说你对佛法有信心不应该到这来，但是现在把你请过来的话，是让你见一见这个绑佛者受的苦，然后回去以后告诉世间人。这一说完就吃定，让这个信佛的孝廉又回阳了，这信佛孝廉就说行了，就来谈这个这种事情。你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属于大愿王有大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所以地藏菩萨看到众生在地狱里面那种悲苦，那种悲悯就好像自己遭受了种种痛苦一样，所以有一个众生还在地狱里面，地藏菩萨都不出来。所以地藏菩萨头头就拔，无量劫以来还在地狱里面。为什么？因为众生习性太重，刚刚从地狱里面救出来，转眼之间又回去了。你看那个九华山就有一个塑那个十殿阎王爷的那些众生受苦的那个壁画那么门口塑了一个像，一个很高大的那种鬼族，那鬼族青面獠牙，一进门你就看到这个，一看到这个上面有个牌子牌子上写的四个字：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就是刚刚从地狱出来他又去了。这众生所以累的劳累，地藏菩萨还在地狱里面。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刀地天宫说法就称赞地藏菩萨。刀地天宫说法，百千万亿化身的地藏菩萨都云集这个世尊称赞，假使十方诸佛赞叹你的功德，经过百千万劫都不能赞叹的寂寞。地藏本愿经又说，若有天人享天福尽五衰相尽就是天人即将要转轮回的时候，五种衰相现前，那么天福享尽就要堕到三恶道里面这时候非常恐怖惊惶，只要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自心沾礼，那么这些即将堕到恶道的天神就转而又增上天人的福德，不会堕落了经典又云，若有众生自诚供养地藏菩萨终身不退转的话，未来世中就常在诸天受乐天福享尽，下生人间还能百千万劫常为帝王，还能做帝王。你看这个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他在恒河沙的世界知名度 这个很高，威慑万亿诸天。一切众生见闻到地藏菩萨的名，见到地藏菩萨的形状，都能得到甚妙的福德。那么这种是那一些愚痴浊恶的凡夫啊，他都不能信受，以他那种颠倒的之见啊，妄加啊讥嫌诽谤啊，这何异于萤火虫的光啊，要跟日光来相比？何异于苍蝇的那种小小的羽翼，要遮蔽天空？天空，这就是不自量力了。这个不信佛的这个孝贤，这么拿着狗肉来跟地藏菩萨开玩笑，马上果报就现前了。我们常常看到现世的有些人啊，好像去年有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过来，然后他自己自年要来忏悔，原来都很健康，他为什么脚要用拐棍呢？是由于他到寺院，原来一点都不信佛，到寺院里面看到有人烧香拜佛呢，他就在旁边嘲笑啊，说你看看这个人多迷信了什么的。你说啊，这些嘲笑完了之后，等到下那个大殿的台阶的时候，忽然脚就踏空了，咣当一下啊，这个脚就折断了啊，现报就是这么迅速。所以到了寺院千万不要去嘲笑人，也不要跟啊，也不要去诽谤佛菩萨。虽然佛菩萨很慈悲啊，不跟你啊，不跟你啊，这个啊，这个过不去，但是这个寺院可有护法神喽。护法神看到你做得太过分呢，他可能就跟你过不去了，让你脚一太空，马上成了一个残疾人了。所以他才知道，哎，寺院里面不敢乱来，非常以后非常谦卑啊，开始要忏悔，要信佛。你看他这一念回光，这个残疾啊，据说就好多了，现在还能拄个拐棍，原来是坐在轮椅上的啊。好，下面是劝不要去烹煮螃蟹啊。那么一般的人喜欢吃这些海陆空螃蟹，认为很有营养啊，这里面可有果报了。一般的人听到地狱的苦啊，都认为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不相信。但不知道世间人那个烹煮螃蟹啊，就是地狱的境界。你把那个水烧得滚烫，那个滚烫的水，那个就是赴汤大地狱的景象。只是人习见而不察觉而已。你看，当这个锅啊放了水，那下面的柴火啊架的啊，这个火焰一扬，这锅里的水就发热。这时候，这个锅里面的很多的螃蟹，看到水慢慢热了，就知道自己不好办了，就恐怖惊慌，全身都是热，热的它就是烦闷了。那么过段时再火一烧的水更热，这个螃蟹就绕着那个锅这个环形就想找一个能够出来的地方，但是找不到出路啊。那再过来这个水更热了，这个 这个螃蟹就相互的，你撞我，我撞你，这时候神识昏迷了，啊，那水再跟着烧得很烫，哎，马上这个螃蟹啊就浮在水上了，啊，极大的痛苦让他难以忍受了，啊，难以忍受，慢慢的这个螃蟹又沉到水下了，那这种痛苦更难忍了，啊，哎。然后在那挣扎挣扎，到最后就不动了，啊，不动了啊，那锅里沸腾的水啊就在他的身上涌住，啊，这个沸腾的水就注到他的眼睛上，就好像炽热的钉子啊钉在他眼睛一样，这个热水注到他的背上，就好像沸腾的铁水浇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要在锅里面受这样无量的痛苦，然后带着冤气死亡了，死亡呢身上就发红啊，周身发红。你看这就是煮螃蟹的经历。可能我们只想到哦，红呢营养价值很高，殊不知当下那个螃蟹就有毒，因为它有极大的怨气。所以我们这些人道的众生只不过是为了那个三寸的喉咙享受了一点美味，却造下了这无边的孽障啊。如果有啊佛菩萨，他用天眼通来观照，就知道这个煮螃蟹的人跟这个被煮的螃蟹无量劫以来曾经互为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啊，只是这个螃蟹改头换面，你不相识啊，煮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六亲啊，啊，所以你今生煮螃蟹就一个冤对就出来了，螃蟹下辈子转为人，你自己变成螃蟹又被他所煮了，所以无量劫以来互相杀害，互相的报冤没有止境。所以普劝世人先发慈悲心，要有树道精神啊，彼此相互关照，设身处地，才能够化解这个贪婪之心为慈悲之心。好，不要煮螃蟹。下面劝不要去吃青蛙啊，这个一些人喜欢吃青蛙呀，啊，捕这个青蛙大约是啊，这个渔舟无奈啊，无奈之人，你劝他戒杀，他自己不会听的啊，因为美味之啊很多啊，他慢慢子还要注意这个蛙青蛙啊，所以你劝这个一般的人不要去捕青蛙很难。所以我们如果不食青蛙，它没有市场，这个捕青蛙的人自然就会歇手了。好，劝求受命者，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不要去杀生。人都有贪生怕死的本能，所以他就会趋吉避凶，趋向吉祥，回避凶事。其实动物也一样，我们跟动物啊所秉的天地之气都是相同的。动物的组成的身体是地水火风，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那在那种职能复变的过程当中，我们杀动物就等于杀我以前的身体。所以我们爱天属生的动物，天就会爱我们的生命， 我们发愿这些动物不死，这些动物也会愿我们不死，这就是良性的因果。但是我们不是良性的，恰好是恶性的。我们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壮年到老年，在这个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充满着杀生啊！你刚一出生下来，哎，你家庭就为你的出生而杀生，摆酒席，然后你满月的时候又要庆祝满月，又杀生啊！然后到了一周岁、二周岁、三周岁又杀生啊！到了你长大了要读书啊，要严请私塾老师啊，又要杀生。继而等你长大了啊，要结婚啊，结婚的时候又要杀生啊啊！所以这个结婚这个过程杀生就更多了。先要把生辰八字找过来，要杀生啊。然后啊，两家定了亲，然后决定什么时候结婚的日子，又要碰面要杀生。到了结婚大礼的那天，又要广招亲朋，又杀很多生。啊，等你这个结了婚，又生了儿子，你为你的儿子啊生了你的下一代啊，又要杀生。你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有周年，又有这个少年，又要议婚，又要读书，又要杀生。一个辗转的都是杀生啊！如果家里是有女儿的啊，女儿出嫁的时候要杀生啊。如果信外道邪神的，为了祭祀这些邪神又要杀生啊。喜欢招待客人的啊，这个宴宾啊，又要杀生啊。多病的人，贪图滋味的人，为了口腹之欲又要杀生。加之你在步行的时候误杀，你种树的时候挖那个地啊误杀，以及看到他人你的杀，你随喜杀、赞叹杀，那你说把这些都积累起来，我们的一生啊，我们的身口一三业所杀生的数量有多少？不下百千万数。好，你在这种情况下杀了这么多生，你还求长寿，可能吗？因果不相符啊！啊，所以普劝世间人，你想得到寿命长久，就要持杀戒。你持不杀生戒，你的寿命才有可能啊长寿。好，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了，我们啊大家看看就可以。下面说看劝医士啊，医生这个医道啊，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能治病救人的功德啊。所以传统社会有两种职业是很有道德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啊。不为宰相便为良医啊啊。但是这个医药可以治疗疾病，但却不能医治命数。你命到了，你任何的药物都不能产生作用，而且药物也不能对孽障病，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医生他疗救疾病，一定要从多方面去考量，尤其这个孽障导致的疾病，这是微细的，但又是难以逆转的。 如果你医生开这个药，要以动物的生命啊，就是以杀生来作为药的这个内容，这就不仅使生病的人啊增加了冤孽，而且自己将来的苦报也是不能避免。为什么呢？因为贪生怕死，人类和动物都是一样的，而且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应该也有它平等的这种一面。你不能杀一个生命来救济一种生命，这是有仁爱精神的人是不会这样去做的。何况你为了治疗一个病人，还不止伤害一种生命，又何况你即便杀生去救这个病人，不一定就能够让这个病人好。所以病人因啊，医生对那个病入膏肓不可治疗的病人啊，你也不要坐视不管，这时候你当以念佛啊求生净土的这个法门告诉他，使他永远的离开生死轮回，这样你就来救拔他，功德可就是很大了。一般来说，一个人生了病，医生跟他讲什么容易听得进去啊？善言尤其容易听得进去。这个病人可能平时他不信佛绑佛，到了他病得很重的时候，他那种原来绑佛的愤怒之心就会冰消瓦解啊！你趁这个机会来进行教化引导啊，尤其把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进行教化引导，这就是你开的第一最好的良方。这里讲医生啊，你这个开的药方啊是杀生，有没有杀生，这对自己关系重大了啊。这里讲一个故事，就是改书述过，出在梁书二十四史里面的梁书啊，就是梁武王的那个时代，叫陶弘景啊。陶弘景是道家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德，他的母亲霍氏啊，这个生他的时候都有内相，梦见天神亲着驴到他家里，而生了陶弘景。那么陶弘景生在南北朝时期啊，宋梁齐陈那个时期。在宋末的时候，他都是在皇宫里面做侍读，在齐朝的时候啊，他做官呢啊，觉得不顺心意，就把他的官服挂在神武门，自己就到去隐居去了，隐居修道。他跟梁武帝都是有啊私交的，梁武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凡是国家有大事都要去咨询陶弘景啊，所以陶弘景号曰山中宰相。当时有一位净土宗的大德谭鸾大师，想要得长生不老之术，以后再来弘扬佛经啊，跟梁武帝见面之后，梁武帝介绍他去找陶弘景， 陶弘景欣然地接待了谭纂大师，给他仙卷仙经十卷啊，修长生不老之术啊。那么他自然他自己也是修仙道了，他有个徒弟叫桓凯，他的徒弟依照他的方法修道就成功了，能够羽化升天。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陶弘景的徒弟修道都成功了，而他自己还没有成功。那有一天他的徒弟桓凯就密降这个他的师父陶弘景的屋子里面，就对他说，师父之所以修道没有成功是有一个原因的，有一个障碍。这障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师父你所修的那个本草，就是一部医书，一部医书里面有一个药方是以水治，指这就是马黄啊和文盲为药引。你开的这个药以这个昆虫来作为药，虽能这个药力啊能够对人有好处，但是你伤害的这些昆虫畜生的生命，上帝由于你这个药方就谴责愤怒，就给你修道不得成功的这样的障碍。陶弘景一听马上悔悟了，赶紧把那个药方以其他的药来代替啊，就另外写了《本草三卷》以恕他的罪过，并且到啊阿育王塔啊，阿育王塔就在宁波那个地方啊，前受了五戒，佛教的五戒，梦中呢啊感得佛跟他受记啊，称为胜利菩萨。所以陶弘景跟佛教还有甚深的因缘了。临终的时候他是以袈裟附在自己的身体上啊，安然的啊这个作画啊，活了85岁，朝廷啊给他谥号叫真白先生。你看这个陶弘景这个公案，他杀动物啊，这些水蛭文盲来救济人，看过去也不失为正道，但是悠然得到上天的谴责，可见这个事情啊不可不畏惧哦。所以对这些动物我们要有什么心态来对待？这些公案出现在真人真事上，我们要从立体的去看，不能在一种平面认为人是至高无上的，对这些昆虫走兽轻视轻慢，那都会招致很大的恶果。这里有个公案，在这是针对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人物，他的因果焚蛇灭族。我们知道明代就是明成祖啊，这个以清君侧之名啊，从燕京发兵啊，跟在南京的这个建文帝之间打了3年，最后啊，明成祖朱棣啊，这个进入南京，建文帝到哪去了还不知道，据说他出家了， 啊，那出家在哪出家？或者说有的还说逃到海外去了，啊，或者在日本一带了，啊，明成祖啊，这个派郑和下西洋啊七次，实际上还有一个政治使命，看看寻找建文帝在什么地方。那么明成祖进入南京之后，就要登基的时候，就让方孝孺，方孝孺就是建文帝的老师。那么明成祖呢，就想拉拢他。当时帮助明成祖夺取政权的有个出家人叫姚广孝，啊，那么在进南京的时候都告诉啊朱棣，千万不要杀方孝孺，如果杀了方孝孺呢，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会断。开始明成祖也是好年的啊拉拢方孝孺，啊，要他给他起草一个登基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答应，不仅不答应，而且破口大骂这个明成祖。那明成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啊，这个把他的家族全都诛杀，那不是株连三族了，而是十族全部诛杀，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好，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原来还是有因果的啊！这里我们看看这个因果。明代的方孝孺，这是他的父亲呢，就是在他父亲出现的时间，他父亲即将要经营这个葬礼呀，就是要找一块地方要下葬。哎，他找好一个地方之后，就梦见一个穿着红衣的老人向他磕拜，向方孝孺父亲磕拜，说君属选的那块地方正是我住的地方，希望你给我三天的日子，等我的子孙这个迁离了这块之后你再动手如果你能这样高抬贵手，我当有厚报就会报答你好处。说完之后，对方父王再三顶礼。这个方孝孺的父亲醒过来之后，他不相信，就派人去挖掘地，果然发现这个地下有数百条的红石，红色的石。这个方孝孺呢的父亲竟然下定拿着火全都焚烧，数百条蛇就烧死了。烧死了之后，夜晚又做了个梦，那个朱衣老人哭泣地说，我已对你至诚哀恳啊，现在我这个800个子孙都被你的一把火烧死了，现在你灭了我的家族的生命，我也要灭你的家族啊。这个朱衣老人说这个，后来就生了方孝孺。这方孝孺生下来，那个舌头就宛然就像一个蛇的舌头一样形状。那么方孝孺很聪明考取了进士，以后做了翰林学士，做了 房地的老师，学问非常好，但是由于宫廷上的这样的变故，换了皇帝了，他就出入了明成祖，明成祖命斩十族。好，尤其这个神庙的事，这个方孝孺家族的十族被杀的人，正好跟焚烧的蛇的数量相等。你看看这里面的因果呀。所以佛说呀，这个父母和子女，他有三个因缘而投而接在一起的。第一个因缘是父母先是欠这个子女的钱，那么子女这时候来投生，那就是来讨债的。父母钱是欠了我的，我得讨债来投生的。第二个因缘就是先是这个子女呀，欠了父母的钱，他来投生到这一家，这就来还债的。还债的他就会弄很多钱报答他的父母，讨债的他就得欠多少他讨多少啊、正好讨完了他就生个病或者什么就走了。第三个就是冤家对头来做儿子。那么方孝孺这个情况就是冤家对头来做儿子。人们一般知道哦，这个冤家对头来做儿子，大概是一个很坏的人，又赌博又饮酒，什么事情坏事都做啊、让这个家族衰败。那不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儿子非常有出息啊、这个有威德，权势盖世，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却使他的家族遭到了巨大的灾祸，这也是冤家啊。人们一般知道让父母伤心啊，这个啊做事这个不能见人啊，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子女做了很多坏事，让父母伤心，没有面目见他人，这是冤家。不知道有一种情况是他能够光宗耀祖，他能够很有财富啊，他也是冤家啊。世间人他争权夺利，无非是为了子女的啊考虑啊，但是想不到后来结局，虽然子女儿孙啊很多，又有什么用呢？一生勤劳节俭，徒然的自己受苦。因为这个子女的因缘来投生，这里面的情形太复杂了。比如讨债的，你原来夺了这个东边邻居的财物，这个东边的邻居他就转过来做你的儿子，耗散你的财物啊！你夺了西边邻居的财物，西边邻居的人就投过来做儿子，给你做儿子，耗费你的财产啊！所以世间人每天都在迷惑颠倒当中啊，对这样的情形他不觉悟，这就是非常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了。这个方孝孺来到这个方家，就是要害他们全族的，就是那头蛇王来投生的，他就要想方设法要出入明成帝，让这个明成帝朱棣大怒。啊，这种怒气啊非常高，诛杀三族都没有办法解这个皇帝的恨，要诛杀十族才解恨，所以正好十族就是800人全都诛杀。其原因是你的方孝孺的父亲把800条蛇烧死了。 是这么一个因缘啊。所以历史的重大的事件里面都不是啊无因的。好，那么下面是劝啊不要去养金鱼啊蟋蟀啊。我们去养这些总认为是一个娱乐啊高雅的消遣，但是你没有没有换位思考这些金鱼蟋蟀它的感受啊。啊，经典当中告诉我们人命无常不可久住，就好像拍手的声音，你拍个手声音马上消失，这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无常啊。虽然你现在有妻子有财物，但是等你死的时候没有一项能够随跟随你，但是你今生为了妻子妻儿子女，为了这个财产所造作的种种的恶业，却是伴随着你的神识来轮回。这种善恶业伴随着神识而随行，就好像鸟啊飞行在空中，它的鸟的影子不相离开一样。由此生命的真相来关照我们日常生活，那些娱乐伤害众生的事情你就不需要去做了。这些金鱼蟋蟀虽然可以让你的眼睛娱乐一下，但究竟是一无所用。但你这个行为杀这个金鱼蟋蟀的恶业却永远长存啊，何苦为了自己的眼睛的啊吸引眼球的一点事情来结生生世世的仇怨呢？啊，下面有个公案，就是谈蝗虫是报。啊，明末的时候，无锡有一个人叫薛子南，喜欢吸金鱼。啊。吸金鱼，金鱼它就要饲养啊，就找那些小的昆虫蝗虫来饲养这个鱼。那这个蝗虫就被它所伤害的生命不计其数了。后来这个薛子南得了奇怪的疾病啊，就是全身的痒啊，他就用手来抓这个痒啊，疼痛难忍啊，这个遍地都啊刷痒刷烂了而死亡。为什么他刷痒？就他自己说有千万的蝗虫在我身上，他就抓痒抓得遍体烂掉而死。好，这样的悲惨在人类当中都常常出现。在战国的时候，这个秦国的一位大将叫白起，秦国和赵国打仗啊，开始是廉颇作为赵国的大将，他坚守啊不出战，秦国的军队就没有办法。老将还是厉害。那秦国就搞了个离间计，就传言到赵国，派间谍传言说这个我们秦国最怕赵国的一位大将叫赵田。廉颇已经老了没用了，这个赵王呢一下子就糊涂呢，就真的以为廉颇不行，就把那个赵田启用。这赵田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很懂军兵法，但是是纸上谈兵的人。 啊，所以这个赵一起用赵田把廉颇这个一换过来，那秦国马上也换了个大将，用白起作为大将，啊，白起就用方法啊，让这个赵田出来应战。啊，赵田出来应战，又这驻扎的军队的地理位置又不对啊，最后这个啊全军啊面临覆没的情况，所以就赵国的军队就投降。当时白起答应你只要投降，我们就啊保你们一命。所以赵军为了这个保全性命就投降。投降了四十万，这个白起呢竟然违背了他的诺言，把这四十万的赵国的兵士全都坑掉了，挖大坑就全都把他埋掉了。所以白起造的恶业现在还在地狱里面受苦啊。项羽坑那个秦国的兵士一天也坑了20万啊。这个明末的张显忠在四川啊杀人如麻呀，也砍断人的手足成三。你说那个时候人的生命血肉糜烂，与这个蝗虫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啊，所以这些人死在刀兵的劫的人，一定是过去生中曾经有杀生的恶因。啊，你这个蓄物，就是蓄这个金鱼，又伤了蝗虫的生命，啊，未来也必定有其果报。所以经典当中常将说一句话，叫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造恶因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等到这个果报来了他就措手不及，惊慌失措，悔之晚矣。菩萨由这个因就能推到这个果，所以在因地当中他一定要持戒，不敢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的生命，他才会不会遭到刀兵劫，这个意思。好，那世间人造孽都是用六根去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一根动了，五根都全都发动起来了啊。比如这个蟋蟀，传统社会喜欢斗蟋蟀啊，他要蓄这个蟋蟀的话也是为了眼根的享受啊，即便这个蟋蟀在打斗啊，他也是眼睛在看。但蟋蟀他要去捕捉这个蟋蟀的时候，他要静静地听这个蟋蟀的叫声，鸣叫的声音。这时候他听是用耳根去听，抓这个蟋蟀，这就耳根在造孽。好，而听到那个蟋蟀在什么地方，他手要去抓去动啊啊，那手要指挥全身去包抄这个蟋蟀，这就是生根在造孽啊。然后在斗蟋蟀的时候还要下赌注啊，是谁胜谁负，这时候他是在一根在造孽啊。那么在这个下赌注的时候，赢了就喝酒啊，赌博饮酒，这是鼻根和舌根都在造孽。所以楞严经讲这个六根交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修行啊，六根也是靠六根修行，造恶业也是六根在造恶业啊。那六根修行要救度还家，一根回归到圆通常，五根全都回归。好，这是再就劝勉要爱惜这些蝼蚁，就是蚂蚁呀，你都不要去伤害呀。啊，能够积德的人呢、啊，就好像有个振兴家业的啊儿子， 啊，继承家业，所以呢，你不能马上得到这个，看到这个啊、人的利益。但是他每天很勤劳的去做，日积月累呀、啊，他的家产就会丰富，就成就了像陶朱公那样的啊、这个富家之业。那这丧失道德的人，就好像败家之子，虽然不能马上看到他的损害，但是每一天他都在做败家的事情，最后把家产全都败完了，自己没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呀。所以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为善很小而不为，一切小善你就要去做，做小善一直去做，才形成一个大善。下面是劝猎人，啊，打猎的人，就是打猎也是猎人是一个职业。我们选择职业要选择一个不杀生的职业，啊，古人云啊，男怕选错的职业，女人呢怕选啊嫁错的人呢。你选择职业一定要选一个善业，啊，所以佛言。啊，你这个在职业当中念念都是仁慈修善的人，他就能感得人天福德的身；念念都是杀生食肉的人，就造作了地狱畜生的身。所以下辈子我们到哪去，感得什么身体，你不要去求神问卦，你从自己的念头的考量当中就能知道，因为一切都是我们当下这个微细的念头作为它未来的业因的。所以我们要选这个善业。那猎人，如果你选择这个作为职业，他从早到晚他都是杀心，见到鸟就思维怎么把它射中，见到野兽就怎么思维怎么把它捕捉住。你想求他一念的仁慈啊，不杀的心都不可得。所以这个猎人他这种职业所造下的恶业啊，恶业他就会啊造就很多的冤家对头。这冤家对头在无量劫以来跟他对面辗转不息啊，由于他的杀业啊，百千万亿劫沉沦三恶道而无出离之期。所以那些杀害众生生命就像草芥的人，要认真的思维哦。这个伤害了无辜的动物，自己马上就有恶果。这里有一个啊公案啊，慈鸟感人。这个《浩瀚书》出在《浩瀚书》。这个邓芝啊，这是在三国时候。这个邓芝是魏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将，灭掉数国，他立了大功。啊，当时魏国的大将是蒋维，那时候孔明已经去世了。啊，那是去世之后，对于这个魏国来说是统一全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邓芝他有一个计策，就姜维在另外地方设防的时候，他避开重兵，直接从一个小路直插成都，直攻这个啊、首都。那个艰难困苦啊，骑兵突袭，最后成功。啊，邓芝在征 毗邻的时候，见到一只鸟正在哺乳幼小的鸟，啊，这个邓芝就射一箭过去，没有射中，啊，鸟呢？那个鸟由于还有它的雏鸟啊还在，所以不忍远飞，所以邓芝再发一箭，射中了这个鸟。这个鸟射中了，带着这个鸟带着身上的箭，还在喂那个雏鸟的食。那这个中箭肯定要死，这个鸟呢，母鸟还在死之前把其他的饮食衔到这个雏鸟的旁边，对着雏鸟呜呜的叫回啊，叫雏鸟怎么取食，教完了之后哀鸣的断气了。那其他的雏鸟看到自己的母亲去世，也在旁边哀鸣不已呀。虽能听不懂鸟的语言，邓芝看到这种情况，就生起了大的悔恨之心了。他说了句话：“我为物性，我违背了动物的天性，我将死了。”我可能要死了。那真的，这句话成了忏言。邓芝取得了这个成都的这种啊，攻进成都啊，这个阿斗啊啊，也率啊牵着羊啊，带着文武百官。啊，穿着白衣来投降，立了大功。但是跟他一起去的另外一个将军叫钟会，就嫉妒他。嫉妒他呢，就向朝廷啊，这个啊奏了一本，说他有啊这个反叛朝廷之心。啊，这个朝廷当时是啊。这个司马政权呢、啊，啊，所以一听这个就给他下的一个诏令，要处死他。所以邓芝也没有最后回去，也被朝廷处死了。大概这都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在里面。好，天下最悲惨的莫过于中年的慈母。她即将死亡的时候啊，招呼那些幼小的儿女到她床前啊，执着这些子女的手来永诀永别。这时候看到没有长大的子女，这个慈母是多么的眷恋，多么的舍不得，但又必须要离开。这种反复叮咛他的子女，说一句就愁肠百转了，依依不舍呀！啊，很短的时间，泪流千顷啊，泪流满面了。恐怕自己的子女没有长大的时候被他人所虐待，又害怕那他去世了，肯定丈夫要续娶续弦呢、啊，又怕后母对自己的子女行凶，见到子女叮咛孤苦的形状啊，这个魂魄呀都舍不得走啊。但又非常悲戕，啊，闻到幼小的子女的啼哭之声，这个母亲的肠肝肺呀，都为之寸裂，啊，那么这样的啊惨杀的人士， 也都是前业所招，没有办法解脱。你以前曾经让畜生啊妻离子散，自己也会感召这样的后果。好，下面来劝打鸟人，就不要去打鸟。这个青鸟虽然是微小的生命，但是你看那个雄鸟偶尔出去的时候，那个雌鸟都在唧唧以悲号。那个母鸟不归的时候，那个雌鸟都喃喃而待哺。这样的情形跟人类又有什么差异呢？倘若这个这对夫妻这个夫妇离散，或者这个幼小的小鸟得不到母亲的到来，必定悲鸣而不饮食，凄惨没有依靠。所以离散动物的配偶者，他就能得到夫妇分离之报；伤害的动物的子女者，就能得到自己子孙夭折之报。这样的因果是明明白白，丝毫不爽，真实无欺的。这个鸟虽然是微小的生命，它的知恩报德的心也跟人类没有两样。这里有一个公案叫三只眼之燕子感恩的故事。宋代有一位女人叫王雅山，她见到一只猫捕捉一只燕子的母亲。这个燕母呢就去世了，就死亡了，她留下了三只小燕子。这个王雅山呢就取了饭来饲养这个三只小燕子，这就对三只小燕子有恩德了。等到三只小燕子长大了，他就飞去了，飞走了。就在这年冬天，王雅山去世了。去世了，到了转年的春天，这三只燕子又来了。来了之后，他就在这个房子里面飞，不离去。这个王雅山的母亲看到这个燕子鱼还在这飞不离去，就对燕子说你们三只燕子是不是寻找雅山呢？雅山已经去世了，葬在后花园里。说完这话，这三只燕子听说王雅山去世了，葬的地方在花园后面，就马上到那个花园的找到了坟墓，就在上面飞鸣，飞鸣良久，就都死在那个坟墓上。三只燕子，所以人有知恩报德的之心，对于曾经有恩德的人思念这个旧恩情深意重。你看这个燕子也有这样的心，甚至过人类而不及。所以关照这三只燕子，我们都要知惭愧心了。他有时候比人都做得好啊，我们怎么可能伤害他呢？好，我们看这个卷二的最后一条劝持斋。这一篇是戒杀的 就近之处啊，这个遇到战乱刀兵的灾难，在我们人道里面大概几十年能够遇到一次，或者几年遇到一次，但是在畜生道里面却是每天都遇到这样的灾难了。在普天之下，一遇到鸡叫的声音，就有无量狠心的屠夫拿着利刀将这些禽兽啊给他捆绑。那个时候这些鸟兽就知道自己大难到来了，就大声的跳直，惊天动地呼喊救命，但是救援常常不会来，所以这些鸟兽常常被这些人面罗刹，人面罗刹像罗刹但是长得人的样子，就是这些屠夫了，拿着刀啊，跑开心肺，抽着肠子，拔着肺出来，这些动物就是哀，悲哀的声音没有断，就把这些没有断气的鸟兽投到锅里面啊，烫水里面去烫，这些鸟兽就受到极大的痛苦啊。片刻之间，阎浮提几万万生灵，他的头和身体就分开了，啊，骨肉把他的骨头和肉都跑开。所以每一天啊，把这些被杀的这些动物的尸体累积起来，可以高过高山之顶。把这些动物啊被宰杀的血收起来，可以啊染红所有的江河湖泊。所以看到这样的惨状，真的就比这个土城把这个城市全都土杀啊更为悲惨。听到这些众生的呼救的声音，真比雷霆啊震裂还剧烈。那这些屠夫所造的无量的恶业，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众生食肉，要吃肉所导致的。所以吃肉的罪过怎么说他都不为过，食肉的罪过很深啊。那一般世间人动辄就说，我没有作恶呀，我为什么要持戒呀，啊，他不知道我们不持斋不吃素，我们就在造恶业，由于我们吃肉才有这些屠夫来宰杀啊！又何况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对这个身体我们要尊重，尊重是最好是用充满阳光的蔬食来滋养，而不要用这些动物的血肉供这个身体滋养。一般来说吃什么像什么，如果怀孕的女人吃螃蟹，螃蟹就会大多数会遭到很惨的果报，因为螃蟹的性质是横行的，你吃了这个螃蟹，它这个胎儿都会横长啊。如果这个男人喜欢吃那个熊狗肉，他就能增上淫欲的心，这是动物的肉是有它的性的， 螃蟹的性是恒行的，所以你吃螃蟹的味道就得恒行之性，所以就很惨。这个狗的性是很淫的啊，最淫，所以你吃狗肉的味道就得淫欲的性，所以就能壮阳啊。现在很多人这种淫欲心很重，自己力量不够，要吃很多壮阳药、壮阳的东西，这是自找苦吃哦。它一定会招致这个短寿、多病啊、衰老的果报。所以这个螃蟹和狗肉是这样，那一切鸟兽鱼鳖它各有它的性，也必然如是。如果我们从小到老都是食这些海陆空鸟兽的这些肉，那继而广之，我们全身的血肉骨髓是什么？你整个就换了，不是一个人的身体，而是动物的样子了。因为我们吃的都是动物的血肉来滋养我们了，我们的人性就变成了动物之性了啊。这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孝啊，是对我们身体的糟蹋呀，不尊重我们这个身体啊。啊，所以这个饮食是吃什么样的饮食，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质量的啊。所以能够吃素就是清净的，就是高雅的啊。对于还没有信佛持杀戒的人，我们不敢勉强让他吃素，但是你已经信佛了，持不杀生戒了，就得要以持斋来勉励要求自己。那么持斋是很有功德的事情，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啊。这里有个公案挺有意思的，叫卖斋立舍，就卖掉自己持斋的功德，马上生命就没有了。麻城有一个王某啊，古人都很厚道，谈负面的啊、反面的公案都不写他的名字啊。王，姓王的一个人，他就吃了3年的斋，忽然呢染上了恶疮，生病了恶疮。他心里就想：你看我持斋还没得到好的果报啊，这个看来持斋没有好处啊，所以就心里升起退转后悔的心。他有个朋友就安慰他说：“你是持斋之人啊，佛天一定会默默的保佑你。”但这个王某说：“我持斋都3年了，还得到这样的恶报，那持斋有什么好处啊？”啊，他的朋友就说，就看到他这愤愤不平了，好像持斋没有得，还得到恶报啊。这朋友就说：“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斋的话，你能不能卖给我？”哎，这个王某说：“哎，这还能卖？那也好，就问如何卖呀？”那个朋友说：“那就这样吧，你持一日的斋，我给你1分钱。3年算下来，给你这个白银呐、10两8钱。”啊，这个王某听得很高兴，哦，我3年的斋，我卖给你，我还能得10两8钱的银子，啊，那既然要建立这种买卖交易了，就得要有一个协议了，啊，叫书券，啊，签了协议。 我把三年的债卖给你，一个我十两银子啊。好，他做了这个交易之后，就准备明天就破灾了，反正也有钱了，可以吃肉了。到了晚上，做了个梦，在梦中有两个鬼呀、鬼族就来骂他，骂他说，十个月以前你的俸禄就已经没有了，是由于你持斋的功德才让你的生命延到了今天，现在你把你的斋给卖掉了，现在反而透支了啊，就马上要把他的啊、要把他抓走。这个王某一听，哦，才知道这下自己吃亏了，就哀请这两个鬼族啊，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晚的期限，我要把银子退还这个朋友啊，发誓再重新啊继续持斋持长斋。这两个鬼族看看他哀恳，就也高抬贵手，就等你一晚上吧。等一晚上，这个第二天一早，这个王某呢就去找他的朋友，说你把那个协议书拿回来，我不卖了，
不卖，
就要这个退还银子，不卖。那个朋友说，哎呀，你说迟了，我昨天把那个书卷带回来之后就已经在佛前焚化了。你看这一说，这个王母悔恨之极呀、啊，马上死亡啊。可见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持斋的功德，但能够持斋吃素一定是佛天默默保佑。可以说一个吃素的人以后遇到刀兵瘟疫种种灾难的时候，大家不是听到天灾人祸这么多吗？会死亡不少的人，但也有不少幸存的人，大家可以以后仔细啊观察一下，幸存的人大多数也都是吃素之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平时不念佛，信愿不具足，命中后儿女发心请助念团助念，请问父母能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家中能否供奉祖先的或众生的牌位，让他们听经闻法，放经机，另设个地方不在佛前啊？如果平时不具足信愿称名，就是没有信愿的话，那命中后请助念团助念也是不能往生的。能不能往生就看这个当事人，这个病人有不有信愿，这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助念团的一个重要的这种内容，就是他要开导，他要向病人介绍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引发他的信愿，这是助念团最先要做的事情。可不要认为他没有信心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助念团有信愿，我们把阿弥陀佛请来把他接走啊，不是这个观念，一定要善巧的开示，使这个病人产生信愿，这时候你去助念才有作用。助念，什么叫助念？帮助的这种帮助病人来提起正念，所以助念的是一个辅助的要素。能不能往生正因，主要的决定力量是这个病人 能否感通佛地啊。好，你在家里供奉祖先的牌位也是可以的啊，但你不要在佛前啊，在佛龛你还是要供养佛菩萨的地方啊。这个之所以让他听经闻法，这个他不一定就能听得到。你放个念佛机，他就能听到你念佛机的声音吗？每个时空胎里面的音波各有不同的啊。最好的方法，你还是诵经念佛的功德给你逝去的祖先回向就可以了。我每天从四川地震后到现在，每天都念往生咒和心经，每日念57卷，余下时间佛号，这算不算杂学？能不能往西方？可以啊，你念往生咒和心经来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一定要把这些诵经诵咒念佛功德回向一些众生，与自己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回向就可以了。受持菩萨戒者必须在六斋日持八关斋戒，过午不食。如因有慢性病，每天饭后吃3次药，因腰刺激胃，主要晚饭后必须吃药，而因持戒不能吃饭，胃受刺激怎么办？六斋日嘛，这个你有慢性病，你六斋日好好念佛呀，你对这个佛号有甚深的信心啊，祈愿阿弥陀佛在这个六斋日让我清净的过去啊，健康。你等胃觉得有刺激的时候，你就赶紧念佛念佛，我想也一定能够过得去的啊。你也有信心啊。原来东林寺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当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本能的他要吃那个这个心脏病的药啊，结果他想，我来这里闭关就是求往生的，我现在是我往生的时候到了，我不吃药了。他就不吃药，就带着往生求往生的心念，哎，念了几个小时，心脏病发作就念好了，没有吃那个药治好了，而且一好永好，10多年的心脏病就那么一次的因缘就念好了。所以你要有这种决心，我想你这小小的胃病应该更能够顺利的过去。家里养着白玉小鸟，今天你开示我怎么办？明天是否拿来放生？还有乌龟，自己院子池塘养着金鱼怎么办？请开示。还有家中养的宠物应该怎么办？请开示。我家小女孩今年14岁，不论学习其他一着急晚上就尿床，请开示。你原来由于不明白道理，养那些金鱼宠物这些都要善巧的处理，自己尽量不要去养。但是怎么做好善后工作呢？那你能够送到一个可靠的人家，那当然更好。送不出去，你就是一直把它富养好，能够那些小鸟能够放生，能够在野外能够保持生命，你就尽量把它放掉，给它自由为好啊。这个金鱼什么这个观赏性的，你能送出去也好 啊，就是，但是宋词就又好像有点嫁祸于人的味道啊，这个，所以，所以这些善后工作，你尽量把这种损害降低到最高限度。万一啊，最低限度，万一也降低不了，你就生惭愧心啊，向他啊赔礼道歉，然后把你念佛的功德给他回向啊，尽量以后不要再犯了。我这里有一部分老居士享受菩萨戒，可是又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情，忧郁不绝。有人说受菩萨戒举心动念都犯戒，不敢受，受戒容易守戒难，怕守不住。又有人说受了菩萨戒后使自己因戒得定，更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以戒律规范自己，三业日渐清净，受了菩萨戒对自己修行更有帮助，先受了戒以后慢慢的逐渐改悔，不断鞭策自己。请问条件不具足者究竟受戒好还是不受好？请开始。这个受菩萨戒，尤其是受梵网经菩萨戒，你只要有菩萨的种性，发菩提心，都能受戒。你只要受戒，都是佛的第一弟子，成为佛子啊，都能入到佛的位置啊。所以尽量下决心去受菩萨戒为好。受菩萨戒，你把这个心发出来，菩提心发出来，就接上了成佛的这种缘分了啊。纵然由于烦恼习气重去破戒了，也比你不受戒要好。你破戒了，下三恶道，从三恶道起来还能够发菩提心，啊啊，这就比喻成你这一发心，你的心性的这种质量转变了。你原来就好像一个碗，原来是泥巴碗，你这一发心成了一个金碗了，啊，这个金碗即便甩破了，那个碎片都比你泥巴碗还有价值，啊，这个意思。那么受菩萨戒，我们在受戒阶段会讲戒，讲戒尤其菩萨戒，注意前面十重戒，十重戒你受持好了，你不要犯根本戒，犯了十重戒就失菩萨戒戒体啊。你只要啊守住那四条戒，那四十八清垢戒，那由于烦恼中犯了可以忏悔的，忏悔得清净，忏悔得安乐，他不会失去菩萨戒戒体的啊。所以一般啊，能够发心，我们都啊鼓励倡导大家去受菩萨戒为好。在念佛堂打坐念佛，是背对佛像还是面对佛像？弟子参加打八关斋戒，师父让背对佛像坐。如果环境允许，还是以面对佛像为正确啊。但有时候可能环境条件不允许，有一部分背着佛像，那也是特殊情况啊。那么一般来说，恭敬佛像啊。这个古德有一些榜样的表示呢，佛像站着的佛像自己不敢坐，不敢在佛前这个有一些不恭敬的行为，开玩笑啊，衣衫不整啊，放屁呀、等等，这些都不能有。甚至修净业的人对西方都得要有一个恭敬啊。你无论是坐着还是睡觉还是修行，最好面对西方，而不要背着西方啊。这些都要在日常的修行生活当中注意这些事情。我是大同静怡素食饭店 发心开素食饭店，但一直比较吃力，请师父开示如何能把素食文化弘扬开来，让更多的人明白食素的真正意义。一谈起素食这个问题，本人也非常感慨，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中国大陆的众生就喜欢吃肉，好像离开了肉食就吃不下饭。所以这种情形使开素食馆有巨大的挑战，它就会亏本，没有人来吃嘛，所以就开不下去。那是我们在南昌也是江西的省会，开一个素食馆都开不下去，没有人来吃。可能那些发达的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还能够有一个城里有一个几十个素食馆，其他一般的城市都很难维持这个素食店的情况。这个跟东南亚国家的相比，那是相差太大了。你在新加坡那么一个小的国家，素食馆有多少？3000多家呀。那隔几步就有个素食馆，隔几步就有素食馆了。那吃素太方便了，那些素食馆能够维持下来，说明吃素的人很多呀。那吃素的人很多，那个国家就能太平了，就不会遭到灾难了。所以这个素食文化，你发心去开素食馆推广素食，这种发心很好，但面临着中国大陆这样的喜欢吃素吃肉吃素不普及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坚持就好像一个企业，你要开发个产品，你得培育这个市场。那怎么培育这个市场？要把素食的好处、肉食的坏处以及整个全球的生态环保的危机从我做起一个吃素的人比吃肉的人节约资源节约了20倍，而且身体会非常健康你要去推广这些文化各个寺院也应该做这个事情。但对于一个居士做这个素食馆，毕竟他如果这个经济财力不丰厚的话，他总是赚不到钱，他就很难维持。这里可以一些有福德的居士是不是共同来做这个事情前两年我到广东的惠州去，有一个素食馆还是办得不错，那个素食馆也是居士办的，他也谈到他刚办素食馆亏本，那亏个几个月半年他还能支撑，到了亏1年2年他就挡不住，就是支持不了了。这个呢，他正是那一年准备关门的时候，那幸好他接了些法缘，就是广州还有他的惠州有些其他的居士是企业家，看到他这个情况就共同来做这个事情，大概有7、8个企业家大家都出了些钱，组成了一个董事会。那出这个钱就交给他来经营，这些企业家就表示，我们就是支持你这素食馆，我们出的钱不再收回来，如果赚了钱就作为素食馆继续发展的基金，如果亏本呢，就算我们放生了。有8个这样的企业家组成了一个这样的董事会，马上他就这个有很大的转机，基本上第二年就能持平，第三年就有利润了所以可能还是要大家共同来做，光靠一个财力不雄厚的居士做，他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如今天灾不断，动植物比例失衡，植物少得可怜，可不可以植树养生，为各森林建生存的家园树林，是不是更深层次上去放生？试问因为试想，一片树林被砍伐之后， 成千上万的动物都无家可归，最终灭绝。那么我们种上一片树林，使森林有生存的家园，再为他们念佛皈依，是不是更就近呢？吃素从口中放生，种树进一步养生啊，这个啊，出于善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建议。确实现在的天灾人祸甚多，所谓讲天灾，所有的天灾最终也是人祸，是我们人类的贪欲的行为所导致的。现在动物物种的灭绝加速度的这样的啊这个恶化，动物这种生物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来爱因斯坦有一个说法，当蜜蜂在灭绝的时候，四天之后人类也会灭绝。由于众生的生命都是相互依存的，当一种这种动物的生命依存的链条断了，马上第三个第四个链条也会毁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跟一切动物植物同体共存的观念，伤害的动物最终伤害的是人类自己的。所以现在动物的急剧减少，这种树林的这种覆盖率啊越来越少啊，沙漠化越来越加剧。为什么有一个泥沙流的这样的灾难，就在于原有的树木被伐完了，那树木它只要在那里能够扎根，保护那个水土不流失啊，也能够吸存很多的水分啊。如果这个树没有了，那这个那个树根稳固这个水土的功能没有了，所以那个暴雨一来它就会塌陷，形成泥沙流。这都是人类那个为了贪欲的那种经济利益大量砍伐树木的后果啊。所以我们要种植树林，种树啊，这对于美化环境啊，洁净空气，保持水土不流失啊，以及给动物提供一个美好的家园，都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种树它的速度很慢，人类的贪欲把几十年几百年的树砍伐却是啊非常的严重。所以种树的这种啊速度赶不上为了利益砍伐树林的速度。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的古老的古树就在58年啊60年左右大炼钢铁已经砍掉了一大批了啊，现在很多树都新生的几十年的树，古木参天已经很难见到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确实要保护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的啊环境啊，这个啊有很多湿地也都缩小了很多呀啊，湿地在60几年的时候有很多都改为耕田了啊，现在有的要退耕田还树林或者还湿地，湿地就像地球的肾脏啊，你把它没有了，这个地球就生病了。动植物，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你善意的对待它，它就跟我们人类有一种良好的互动。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能滋养它，它吐出的氧气能够滋养我们。但如果树也生病了，甚至它生气了，它可能释放的是人类有毒的这种气体啊。西方有一个作家，他谈到就说这个大地母亲愤怒了，对这个人类由于贪欲导致的污染砍伐已经忍无可忍了， 要下决心放逐人类，啊，那怎么放逐人类？它就是这些植物不能释放有毒的气体，让人类人群瘟疫不断。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一切有情和无情的众生。这个无情，比如说树木、花草，还有水资源，我们都要顺着它的水、它的天性，去保护它，去爱护它，善意的对待它，它才能善意的对待我们。如果我们以人类自我为中心，放纵自己的贪欲，大肆的砍伐，比如对水，水它是要流动的，它是要奔腾到海的，它有它的翻落的天性。如果你总是要把它去发电，搞建水坝，让它静止的屈在那个地方，它流不动了，这个水就不高兴了。水性是要流动，你让它不流动，它就变成死水，它就变黄发绿，然后释放出有害的这种气体。所以我们确实不要把我们的欲望强加给自然界，我们要顺着自然界，顺着天道而行。我们的人类在这个大自然的大家园里面，我们是一份子，尊重其他的份子，我们才能够和谐欢乐的共处。如果不顾及任何动物和植物啊，包括水的这种天性，我们人类的灾难将会不堪设想，啊！所以，透过万善先知，我们培育的这种仁慈之心，要保护有情时的动物，更也要保护无情时的山河大地、树木花卉等等。好，今天就讲到这，南无阿弥陀佛。